那个我是代表检院发问，因为他要赶那个上民视的节目，就去写了好潦草。我试着看得懂看不懂。首先他说这是这一系列演讲里面啊笑声最多最大声的一次哈。那他要问说，请问您是如何的那个刺激思考，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可以痛不欲生。这样子的态度哈，来面对困境。那像《一周刊》的《幸不幸福
家庭性词典
》，家庭性词典。
哦，是，请问是如何何时想出来的？谢谢。
《一周刊》那个家庭性词典其实已经从做到去年底，你知道？那我现在其实是在帮新新闻跟蔡崇画另外一个漫画啊，很多的概念。其实都是可以训练，那我其实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于就是比较幽默的东西，像我前面讲过，影响我最大的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周六晚现场，叫 Saturday Night Live。那 Saturday Night Live 是美国喜剧的一个温床，它训练了太多的这个美国的喜剧的，等于都是 superstar，几乎都是从那个综艺节目出来的，你知道？他们的节目其实，在台湾。找不到对等的，我一直想做这样子的节目，你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那你看了那样子的东西之后，你才知道说搞笑很多时候，喜剧的本质，它要注重的并不是对话上面的好笑，喜剧的本质很多喜剧东西是概念上面的好笑。那当你有概念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必讲什么，就是说好笑的对话，它还是很好笑。那我因为看了太多那样子的这个短剧的东西，所以我后来的创作基本上，如果写跟舞台剧、跟电视、跟电影有关系的话，基本上都是像这样子的喜剧的东西。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以前我在 Saturday Night Live 里面看过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网球里面出了几个女的选手，你知道？她们打球的时候都是很会叫喊，都是这样子，你知道？有一集《Saturday Night Live》就找一个女演员去模仿那些女的那网球选手，那她就从外面回来，回到家里，你知道？好累，她打开冰箱，哈。把那个汽水，他做所有的事情哦，你才发现说，原来他不是说在球场上面才这样子，他的人生就是充满了那种呐喊，你知道？电话一响起来，嘿，啊，笑死，这是概念，那这是搞笑的概念，他这个大概念你成立了之后，你知道他其实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好笑的对话，不必要，你知道？我非常喜欢那个歌手 Paul Simon。有一次当他的特别来宾，你知道，和他们还真的去演了一个短剧，你知道？大家如果听西洋歌曲听得多，应该知道 Simon and Garfunkel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二重唱，那民谣方面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你知道？那天后来他们当然就是分手，你知道，分开了。那 Paul Simon 就单飞。那天 Paul Simon 来这个 Saturday Night Live 这个节目，然后他就演他的内容就是说他准备开演唱会，然后看到很多人在前面排队，你知道，他就出来跟那些他的这些歌迷见个面聊聊天。他碰到第一个人 ，Hi David， 好久没有见，你上一次是不是在2年之前在伊利诺伊的那场演唱会？你好像是在台下第5排第二个座位。那个 David 说啊。我的偶像竟然记得我，你知道？然后他说，然后就碰到第二个 ，Hi Philip， 然后就讲了一大堆，有的没，连续讲了3、4个演这个观众都是他，你知道？他能够非常清楚的指出是在哪一场演唱会里面，他大概在哪个位置，他特别欣赏哪一条歌，那些歌迷全部乐呆了，你知道？我的偶像知道我喜欢哪一条歌，知道我什么时候去参加演唱会。然后他碰到一个高个子，他说：“这先生，你脸好熟，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你。” 那个人就说：“哎，是我哎，是我哎。”然后他在那边想，就是说快之后，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出你是谁。”他说：“我是 Art Garfunkel 啊，你以前的那个 Simon Garfunkel 里面那个 Garfunkel 啊。”那这就是概念，你知道意思？他是拉一拉杂东西，他全部记得，他以前的 partner 他忘掉了，你知道吧？这就是喜剧。喜剧是这种东西，喜剧不是那个，你知道，喜剧不是说两个人就是说耍嘴皮子，台湾的很多的搞笑就是耍嘴皮子，你知道，你一言我语，可是不好笑啊，真的不好笑、啊。那你绞尽脑汁去想，还是不好笑啊，你知道？可是像这种东西，大概念一出来之后，那就是好笑啊。我看过太多的这个 Saturday Night Live 里面的东西，那我随便这样想，那都是。每到现在我回忆七零年代他们1975年开始，我以前看过一些他们旧的东西，80年代的东西，90年代的东西，我随时随地有看他们东西都会笑。可是台湾很多的搞笑东西，你过了那个时空，那过了那个事件，你就不好笑了。他们在讽刺某某某，你知道？可是第一个，例如说对中国的观众来讲，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不好笑啊，对不对？吴宇森的事情，你知道？不好笑啊，因为他们不认识吴宇森，不知道他那种gay先的这种历史，对不对？不知道这种东西，所以他没有一个所谓的 reference， 没有一个参考的架构在那边，你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其实喜剧这东西，你如果讲到文法，你如果讲到很多它的原理的东西，它是可以去解释，它是可以去当做一个学问去学习，那我真的是看了很多这种有的没的这种东西，那我真的是我们这批人，那真的是反应是很快，因为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讲那个不好笑的结果，那与会的这些给我抱抱的人都会，你知道，就是说很没面子啊，你知道，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在想那种很好笑的概念，你知道。所以像上次 OK， 我五月要在北美馆做一个表演，这两天我跟我几个编剧那边聊天，谈那个本质的概念，然后因为是美术，所以我就从我们家搬了一大堆画册，我就说我们要来玩艺术的东西，我就拿 Edward Hopper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画家他的这个画册，我说我们先看看这个画册，我说我有个概念，你知道，我就指出一个这个 Edward Hopper 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就是一个赤身的一个女子站在她的窗台前面，就是说看着外面，那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这个画作，你知道？那我就说，哎，我说其实我们可以来玩这幅画，就说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说我跟名画合，就是合照，因为我们常常喜欢跟人家合照。那我说，那要不要就是说，例如说我们制作一个这样子大画，然后你其实可以站在他的那个赤身裸体的那个女的后面，然后这样子拍张照片，那就说，哎，我跟名画合照，可是我是站在一个赤身裸体的这个女人的后面拍一张照片，哎，我说这个也许会有趣。就另外一个编剧就说，不行，这不好，他说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那个窗户外面是对面，你知道。他说应该在另外那个对面那个大楼那个窗户把它挖个洞，然后你的头呢就在那边这样偷看。他说这才好笑。我说对对对，这个比较好笑，你知道？所以你看，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说，当我们开编剧会的时候，是一直想 outwit 另外一方 ，outwit 这个 group， 你知道？那我就马上提出说，好，说好，我们现在新的这个时代，我们去美术馆看画，我们应该有一些新的方式，你知道？例如说，我建议以后画的旁边你要弄一个按赞的东西。我喜欢按赞啊，你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好喜欢的东西，咔嚓按赞，你知道？这个东西咔嚓按赞。我们去美术馆看画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就说我喜欢这幅画，我咔一个按赞，你知道？然后那个灯一直在亮，哇哇哇哇哇！这幅画已经有这个75个人按赞，好多人喜欢这幅画，你知道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搞笑的观念。我根本就不要讲任何的台词，那光是我们这，因为人家说你白痴啊， 当人家说你白痴的时候，就说这个这东西太好笑，这种观念实在太白目了，你知道吗？这个已经超越了一般正常人去想事情的范畴，那所以他好笑，你知道吗？搞笑应该是这样子才是喜剧，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很可惜，台湾那些电视制作人都没看到我。刚还有一个家庭性词典，你知道吗？那是一周刊以前第二本，最后面就是说，我后来知道，每次他们做民调，做那个 focus group 调查，不是我那个第一名，就是那个星座第一名，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什么性，有没有前瞻性，你知道吗？这个立体性，你知道吗？反正就是说什么什么性是日文一种讲法，传到这个华文的这个里面来，那这日本人最早开始用，以前的中文里面是没有什么什么性，国际性，你知道吗？那前瞻性，那我最早是从前瞻性这个东西，我说每次要举这个例子，前瞻性是什么呢？就是我把那个性本来是一种性质的意思，我硬是把它曲解成 sex， 你知道吗？所以前瞻性就是说，一男一女在荒郊野地，你知道吗？那男的因为一直要抬起头来看有没有人走，就说走进来，所以他是头一直要抬起来，这叫前瞻性，啊。所以我的东西全部，你知道，哎，每天要想两，每个礼拜想两个，那个很累的，头发是这样白的，啊，就这样子搞出来。所以那个东西真的是很好，我自己有时候，因为我写完那个本子，我丢给蔡崇。那个笔触就是很贱，那所以他那个很贱的东西碰到我这个很贱的东西，那是双重贱，那双重贱双重好笑，你知道？所以那个东西真的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那可是后来因为那用想太多，真的我觉得不休息一下可能会出问题，你知道？所以我就休息了一阵子，那很难想，真的很难想，你以为很好想，真的很难想，嗯。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还有人，
上回那个梦想家插手，那个是临时起意还是设计的？那个是毕生难忘的镜头。
啊，没有没有，我其实都是临，对，我知道，因为我实在是跟他就说，对对对，你知道，我真的以前跟他握过手，你知道，想的东西我就觉得那个，我就把手这样插，就是不经意的这种东西的，你知道。可是真的有好几个朋友真的看到的东西都是在脸书里面，会他们都称赞那一幕，就是说我讲完我曾经跟戴森川握过手之后，那个手是真的，大家说这一幕不错。没有，因为戴森川我太认识他了，这个人我真的非常认识他。我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回台湾之后不久，我接中国时报娱乐周报的主编，你知道，我就听很多演员在讲他的事情，我就很不爽。我后来听那个李国修讲他的事情，我更不爽。为什么？因为李国修，因为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李国修跟李立群讨论出来的。他作为一个伯克莱大学的博士，那他觉得他的身份地位比别人高，所以他就把他们东西全部纳为己有，不给别人 credit， 这是我最讨厌的人。那他的作品永远是说以赖声川为首的创作团队，那哎，别人是没有名字是不是？别人名字是不是笔画都太长，不好写是不是？你从来不给人家 credit， 这怎么回事？你知道，那李国修爸爸，大家如果看过《京戏启示录》，知道他爸爸是修鞋匠，你知道，所以他们的阶层是比这些高级外省人是差很多。所以哎，怎么样？你是高级外省人，你就可以欺负人家了，是不是？所以我非常看不起他这一点。你知道，我曾经为了他出了一本什么赖声川什么剧本集，我的那个 team 里面的编辑把他摆到头，就是娱乐周报头版头，我还跟我编辑，因为那时候很忙，我比较没有去管那一块，那讨论了好久，我就跟他讲说，他的东西都是不给人家 credit， 都是直接纳为己有的，你知道，所以当我在骂赖声川的时候，这次在骂赖声川的时候，我就用他的方式。以赖声川为首的创作团队，那这边我就说以赖声川为首的贪腐团队。对啊，反正你都是什么东西都是揽到你自己身上嘛，对，你总不能说只揽好的不揽坏的啊， 对吧？我说那就是以赖声川为首的贪腐团，我就摆明了，我就点名甚至人。啊，这次王伟忠也是一样啊。那王伟忠，你知道，国家文创的这种东西，你是他甚至人是几十亿、几十亿这样子发耶。你知道，我们文化元年，我们是一个小的团体，我们最近大家都要分派任务，你知道，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些文创的那些头头，那都是一些企业家。我这两天在准备要写这东西，请他们手下留情，不要把文化人的这些钱，台湾纳税人给的这些钱全部给捞走，你知道？王伟忠，你要了几千万，你是去做你的星光大道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节目？我说你们这些人要不要脸啊？这是你自己的节目哎。然后呢，我前阵子我在网络上面看到赖声川。啊，不，甚至人接受王伟忠的访问，你知道？我真的是照郑红怡的讲法说，这些东西昨天吃的东西都是差点吐出来，没有问题。那我真建议你赖声就是王伟忠多访问这个甚至人一些，那多做一些节目去访问他，你知道？他觉得他怎么很冤枉啊，干嘛？那没关系，你知道？你多我会。条列出十个他应该做的访问，啊，对象全部都是甚至的，你们就是好好访问，拿人家几千万了嘛，对不对？这都是丢脸的，你知道？所以其实因为郭冠英这个人，那台湾出现的高级外省人这个名字，以前我在骂的时候，你知道？人家说你不是外省人吗？我说对啊，可是我是普通外省人，我又不是高级外。你知道你以为高级外省人是一个赞美之词吗？不是嘛，我们就是一般外省人，普通外省人，你知道？那当然你们因为特殊的关系，你们跟马有特殊的关系，你知道？那有些人照我的讲法就是特殊性关系，那来告啊，我们在法庭上面可以好好，我可以跟大家讲什么叫特殊性关系啊，对吧？我因为做了家庭性词典，没有人比我更厉害的啦，我跟你讲，我讲这种事情没有人比我更厉害，你知道？所以我谅他们也不敢，你知道？所以问题就是说，太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事情在文化圈，你知道，接二连三的发生，甚至人真的是，你知道？所以我有次在一电视，就是说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讲得很清楚，我甚至人只有两种人呐、啊，一个是蠢到不行的蠢材，一个是烂到不行的贪官，你随便选一个嘛，你知道？你要选是蠢材还是贪官，我随你，你知道？反正你不高兴就来告我、啊、对吧？没有，我觉得台湾人只要有理，你知道，一定要把这些，你知道，我讲的最好笑的时候，我说甚至人，你是红三军里面的头头哎，反贪腐广场那些东西都是你们搞出来的啊，那你们现在拿几十亿，你知道，就是说真的是不把钱当钱用，这样傻，你知道？那什么叫做反贪腐？你告诉我，你知道？红三军当初的主张是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然后当初那些附和那些红三军的，你现在为什么不跳出来呢？道理是一样的、啊，对吧？你不要讲这最近一大堆事情，那么讲到那个螺丝钉都会让人家生气。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应该有很多人有还想要发掘更多的问题的。还是就是只想要听笑话、啊，好，
大家今天是赚到了，你知道
嗎真的，大家今天赚到了。
冯哥，我想请问啊，就是每次你提到金跟马这两个人，或是金马体制的时候，你说你头脑都会打结哦，因为我上次好像在你家里聊天的时候，你也是刚好碰到这两个人你就打结。我只想一直很好奇，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碰到你一提到他们两个，你头脑就会打结。然后，因为你跟他们曾经有过直接而且还蛮长时间的认识跟相处啊，你觉得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关系？这大家一直很好奇的，也是我心里头的多年的疑问。谢谢。
没有了，因为其实我的角色是比较特别，为什么？我在80年代初我在美国，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初中我们都是大安的，高中我们不但都是士林高中，而且同班同学，那大学那他念文化，我念辅仁，那可是我们一天到晚混在一起，就说那个是哥们，真的是哥们的感情。 到美国的第一年前几个月，他就要我那去 Washington DC 跟他会面，然后跟他会面之后，那他告诉我他是 gay， 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说马上就掉进了那个对于同志的这个议题的研究里面。而且因为我这个好朋友，因为以前当例如说一个名词同性恋被污名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好去思考这个东西，尤其是70年代的台湾，那你没有办法好好去思考，那很多人也如果是他是 gay 或 lesbian 他也不敢站出来，因为那个东西已经被污名化，你知道。可是我因为认识我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人，你知道，所以当他是告诉我他是 gay 的时候，我马上真的这醍醐灌顶的东西一样，我马上就是开始想，你知道，那他有四个姐妹，你知道，那我跟他们家非常熟，因为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常常去他们家玩，有时候就住在他们家，你知道，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高阶的将领，你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我其实很快的就了解到同志的东西其实就是基因的问题。当我们今天那对于例如说左撇子这件事情越来越了解，它就是基因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小的时候，当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当左撇子还不被人家了解的时候，我太多的朋友是左撇子，可是被打成右撇子，你知道，我想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太多这样子的朋友，你知道，我每次喜欢把左撇子跟同性恋这件事情做个类比，因为都是被误解，都是被污名。当然左撇子后来越来越不是问题，尤其是大家开始看棒球之后，发现左撇子投手太难找，左撇子太珍贵了，你知道。所以你看到陈伟英对吧，那才郭宏志也是左撇子，你知道。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左撇子到最后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同性恋还是被污名化。那所以其实在我在整个80年代，那我对于同志的东西，我真的是很下了很深的功夫去研究。当时我住在 Brooklyn， 我有一对这个 roommates， 是一对夫妻，那先生是画画的抽象画画家，那他太太是美国人，然后是在 Hunter College 里面的那个职员。那时候我们家开 party， 那我 roommate 就是那个我朋友那个太太，那当然其实也是我的一个 roommate， 那他们办公室一共有9个人还是10个人，除了她是女生之外，剩下8个人全是 gay， 那所以我们家开 party 啊，就是一个 gay party， 那所以我很早就非常习惯跟很多 gay 相处，那后来我碰到李安。那我就跟李安讲这个有一个故事的概念，这故事的概念最后就发展出喜宴这个本质。那人生就这么巧，李安跟我这个朋友在军队，他们都是宪兵的，当兵的时候他们竟然是同一连，你知道，所以更亲切，你知道，就是说，所以当我们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其实我那个好朋友那个哥们，那哥们就说每年他都会回台湾一次，你知道。那他的 lover， 他的 lover 就是当现在在纽约的话是可以注册结婚的了。他 lover 是1983年还是84年跟他认识，那都已经今年应该是第30年，你知道。那他后来跟他做将军的爸爸 come out， 让我很感动的是他爸爸他妈妈完全接受他，非常一个你知道 Steve 非常硬的一个背景。你知道，可是每次他跟我讲他爸他妈接纳他的事情，我都好感动。那喜宴的故事基本上当时编出来的，可是背后很多做功课的时候，你知道，他提供非常多的资料，你知道。所以我对于同志东西，其实我老实讲，我可以算是台湾同志平权运动里面走在非常前面的人，你知道。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很多人很怕沾到同志的东西，可是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很早在80年代我就根本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基因的问题，那你不能够去，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你知道。所以我一直跟人家讲说，你不要去歧视跟你不一样的人，你知道。所以我在我的周边非常多同志，我的剧团里面我的同志演员都是跟我 come out， 所以我一天到晚开同志的玩笑，就好像我开异性恋的玩笑是一模一样，里面是没有歧视的，纯粹就是搞笑，纯粹就是玩笑， 有些玩笑非常的，那人家说你这样讲会不会歧视同性恋，我说当你心里没有歧视的时候没有歧视，你知道，所以我敢说我是台湾那少数非常非常明了同性恋怎么回事。可是我再怎么支持同性恋平权东西，当我看到有人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那把自己变成一个台湾的政治圈里面的一个后宫，我说我绝对要修理。大家知不知道我意思？今天台湾是一个有组织，有完全就是说台湾的宪法，台湾的很多东西是明文在那边的。金普聪你什么东西，你一天要管那么多事情，你也不过就是一个跟马英九有着特殊性关系的人，对不对？谁叫你打电话给这个部长说这件事情，谁叫你打电话给那个 NCC， 打电话到公共电视台，打电话到中央社去安排那么多人事，你是什么东西？是这样子的关系让我觉得恶心。这个跟一个异性恋总统他有很多女朋友，然后说哎，你来管这个交通吧，你来去管，是不是没有差别？对，因为你们人际私人的关系，这就是李敖讲的肚脐，就肚脐眼下面的这种性器官的关系嘛。性器官的关系能够去让台湾这个民主国家明明是有制度的，那这制度完全被破坏掉了。我攻击的是这个东西，你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当这个东西很多人为什么怕金普聪？因为大家知道马英九喜欢吹金普聪喇叭，吹喇叭这东西是马英九自己讲的，对不对？戴总你马英九来告我呀，你喜欢吹金普聪喇叭，照你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拍金普聪马屁嘛，是吧？你告我什么呢？对不对？他们真的不信认识我们这种人，嘴巴又坏，脑筋又快，你知道？然后我们就一副赖子的样子，怎么样？就这样子啊？怎么样？你知道？他们其实比我们更赖子，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们就说真的是口服心服，没办法。所以你看，我一天到晚在修理他们两个这件事情，公开的在我的一周刊的这个专栏上面修理。金普聪到了一传媒去当 CEO， 我们还是修理。金普聪大概以为他去了一传媒，你知道，就说按照台湾媒体的这种礼仪，那应该不会去修理这种媒体里面自己人吧 ？No， 他怎么看？我去当了一传媒的 CEO， 为什么冯光远那几个人每一天到晚还是在一周刊上面修理我呢？而黎智英也从来不管呢？对吧？黎智英这一点真厉害。我在中国时报待了快20年，我真的是佩服，我真的打从心里佩服黎智英这种人。你知道，从来他办的媒体，他朋友出事情，他也不会打电话去那个，去跟总编辑啰一啰嗦，该办的就办了、啊，公的归公，私的归私嘛。你知道，可他中国时报就不一样了。你知道，我有一次骂陈文茜，那最后那篇东西就被抽出来了。我说好吧，那就算了吧，那我就把那篇东西转给卜大中。卜大中那时候在那个苹果日报当总主笔。我说大中你看看吧，我这东西刚刚被抽出来，那反正这边不会用。他第二天第三天就用，看的人更多。因为苹果日报是那个份数是真的是中国时报不知道多少倍，那我们在里面我们知道中国时报到最后非常 low。那真的他的分数非常少，那所以我说 OK， 为什么我修理他们？我修理他们不是他们传言中的同志的关系，我修理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民主政治里面的一个正当的认识的东西。金普聪在选前几天上赵少康的节目公开的说他不是同性恋，一个人哦，要到最后哦，必须上 自己人的节目去讲这种事情，丢脸都丢到极点。你知道意思？我儿子，我妻子如果也看到这东西，看到自己老公在上面，自己爸爸上面说我他不是同性恋，你知道吗？其实同性恋是又怎么样呢？从我的观点来看，就跟我不是左撇子，这左撇子怎么样呢？你知道吧？跟那种的宣誓是一样的嘛，因为我们不会污名化这个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呀。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你知道比较上一辈的，你知道因为整个社会的压力、整个家庭的压力，很多人不敢 come out， 这我们理解，这我们体谅，你知道很多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可是你不要因为你跟马英九的这种特殊性关系来插手国务，插手插那么深，你知道？所以当上两个礼拜，吴敦义接受联合报的记者访问，说他钦佩马英九，钦佩金溥聪，他用布袋戏来讲这两个人，马英九是像谁，金溥聪是像谁，他是叶小钗，跟随着他们。我说你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去用副总统当选人的规格去称赞另外一个平民，这个平民也不过就是总统的特殊性关系朋友。那你真的是台湾政治圈里面的厉害，最厉害的人，因为你一张嘴吹两只喇叭，懂吧？知道我意思吧？你知道不要脸，你知道？可是你说台北市长那个郝柏村的那小孩叫什么？对不对？对不对？郝龙斌，哦对，郝龙斌，郝龙斌再蠢，他不会去称赞金溥聪啊，懂吧？台湾多少蓝军的，就是说准备竞逐下一任总统的人，他们再蠢，不会去吹金溥聪的喇叭，知道吧？这录下来的，可是我不怕。戴总的来告，你知道？戴总的来告，我讲得很清楚，你知道？就这样子啊，你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你知道，作为一个政治批判的，你知道人物，我们之所以，你知道很多东西，你以为我们在那边信口开河？不是，我们全部想过了。我们看过马英九讲吹喇叭的那一段，而且都全部存档了，都存档了，你知道？这吴敦义这个吹他们两个喇叭的东西的文章，全部都存档，吴若威写的，你知道？哎，我们的资料库非常，里面有太多有趣的文章，全部存在那边，你知道？所以哪一天真的要政治上面的这种司法，用司法解决，那真的是来，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他们，所以你看我常常写文章写到最后面，我说本文作者保留法律被追诉权，全台湾大只有我，你知道？我公开的讲了，放弃版权，那本文作者保留法律被追诉权，所以你可以拿我的文章去用，可是你一定要注明是从这边出来的，要不然你告我就真的不要怪我，因为我已经讲我被保留法律被追诉权，你没有这样写，你如果这样子被告，那不要怪我。你知道，所以你要注明出处，是冯光远这个白目写的，就这样子啊，很简单。你看，我每天都在这边笑得这么开心，我想象我应该可以稍微长寿一点吧。
好，其实刚刚我听到很多的东西，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有关于像是言论自由方面的东西，像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听冯哥这样很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在传达。那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言论自由的东西在台湾是必须要被生根的。那刚刚不管提到像是忠实的这些例子也好，那像最近这个一这叫伊旺之战，是不是？就是两个大的媒体的战争齁，那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另外一个像刚其实冯哥我刚他有提到说他被告这个马英九执政之后他就被告了三次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中对于一些就是那么号称这些高级的或比较上流的人 的一些方在 处理事情的一些方法齁。那当然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么上流啦，就像基本上我们也是就是这对什么人我们就讲什么话，所以就是下流的人就讲下流话这样嘛，对不对？那所以可能就是有，我觉得就是但是还有一部分台湾社会的人是需要再更具有这种比较幽默的感受，而不是说每天活在一种就是好像就是被害啊，然后一些被害妄想的感觉这样子。那最后齁，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开放一个问题。好 ,OK。
那开放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那个蔡衍明的事情。前两年蔡衍明修理 NCC 三位委员啊，蔡衍明在他自己的报纸上面，在苹果日报上面，好像在自由也有，就把三位委员的照片用半版，他那篇文章就是给三位委员的一封公开信之类的，把三位委员的照片摆在那边，然后那个文章落落长，然后就骂这三个委员，你知道吗？我看到之后，我打电话给一周刊的总编辑裴伟，我说：“哎，我说裴伟，我说这个礼拜我做一整页东西啊，留版面给我。”我就写信给蔡衍明讲，我说：“蔡衍明啊，我好像是用姓蔡的，我称呼他都好像都是用姓蔡的。”我说：“哎，姓蔡的，你呢很会卖米果，这方面你是天才，可是，在文化跟媒体圈，你是个蠢才。”我为什么讲你是个蠢材？我都用这些名词。我说，因为你今天做所谓的气胸式，气胸就是追气的气，不是那个气胸，不是那个啊，就追气凶手的那个气胸。你今天用这个气胸，你今天做这个气胸式广告，你贴人家照片啊，你不能说只贴照片，你上面要加六个英文字，叫做 wanted，WANTED， 这样才对嘛。因为你是个文化蠢材，我这边告诉你怎么做啊。然后我那一页一周刊上面那一整页，我就请他们调一张蔡衍明的照片贴在那边，然后上面写忘记的，这个才叫做气胸式广告。蔡衍明你懂吧你啊，就这样子，你知道。然后一弄完，中国时报那边打好多电话打进来，官员只有你最厉害，只有你可以治他。我说对啊，因为他真的是蠢材，你知道，昨天他派一个什么助手去立法院、公听会之类的事情，你知道，叶宜津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得罪他们，这两天他们开了三个节目在骂他，你知道。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写篇东西，你知道。昨天苹果日报访问我，我说我因为蔡衍明是要经营这么大的媒体的东西，他应该要。而且他被质疑跟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上面都是登中国的广告，因为这东西都是有证据，你知道吗？他更应该去立法院接受质询，因为他基本上他是个媒体白痴，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新闻伦理啊？什么？那什么叫新闻道德？我不知道。那基本上这样子嘛，这样子你要去经营媒体，这么大的媒体。你知道，因为他万一成功的话，台湾70%的通路会被他控制，到时候西瓜微这微大边，大家很多小的也都会往他那边走，那不得了。台湾以后就说中国共产党，你知道，那因为他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你知道，那台湾以后的言论自由东西会更危险，就是说政府根本就不必去封杀你，民间来封杀你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严重的事情。你知道，所以我们像文化元年，像很多的学者，为什么这阵子都在谈这个事情？就这事情上，我觉得 NCC 里面很多委员其实都还不错，他们就拒绝去审这个事情了。那这东西要变成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你知道，就是说绝对不能够让这种托纳斯存在，而这种托纳斯基本上是跟中国共产党友好的。当你今天看到中国共产党当上面斗争的时候，你发现哇，他们是这样子搞的，他们是可能把你的飞机炸掉，让你的政敌挂掉，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派坦克车从重庆杀到成都，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子在搞的。 中国共产党里面的斗争，那个真的是吓死人了。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是中国那边，其实还算挺，就是说挺高干的这种第二代、第三代，你知道？所以我看到他们那种生活的方式，我看到他们的整个东西，我知道中国迟早会出大事情，因为阶级的那个落差太大。可是如果你把那一套东西以后也都带到台湾来，你知道，一个人可以根据他跟总统的特殊性关系，可以在那边胡搞瞎搞，台湾完蛋了，台湾的民主完蛋了。那台湾民主前辈牺牲那么多人的青春，那血汗，那家庭幸福，那弄来的台湾的民主会完蛋了。这一点我们真的要非常严肃去看待这个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当他到了一个非常临界点的时候，也许我那个时候就不会太白目，变成很严肃去看这个东西。那我那时候就不会讲笑话了，那因为完蛋了，就是说这东西一旦过了临界点，你知道，中国共产党一来，你说我敢不敢讲笑话？我也不敢啦，对不对？中国共产党，那党英明，那主席伟大，就是我也必须，那要赶快就是说自我改造一下啦，对吧？所以真的是这事情不能发生，绝对不能发生，你知道？然后以前每天晚上都笑嘻嘻的，以后都是以泪洗面。这个会要挟我，这个会要挟我，真的。所以光是为这一点，你知道，我们这一批人要更努力去捍卫这东西，你知道？
其实像我最近也有一点感觉啊，就是像昨天，其实我昨天看了两篇文章。那因为我们在 NGO 工作，我们在民间团体工作，那我们今天不管谁执政好，我们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就是永远的反对派。那我昨天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昨天的《中国时报》上面跟这个《苹果日报》都分别有两篇文章，都在讲，因为上个礼拜马英九发表了这个国家人权报告，第一次的，因为他签了两公约，他发表了国家人权报告。我很罕见，我真的很罕见，看到《苹果日报》上面的这一篇是叫我们是看到台湾人权促进会，大家都听过，台权会发表一篇文章，批评说这个国家人权报告是一个擦脂抹粉的报告，这样。然后没想到呢，同一天我就看到这个《中国时报》里面有一个中华人权协会，就在恭维说这个我们的国家人权报告这个怎么会，它里面主要是提到说媒体自由跟干人权什么事，这样子。然后可是竟然是有一个民间团体的一个荣誉理事长写出来的。然后可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是什么团体？哦，中华人权协会，所以比较是山寨版的啦，所以就是比较不太一样。然后我就很深切的体会到说，就是在这种就是关于这种媒体自由的事情上，竟然还也有像是所谓的民间团体的这样来自己在自我沉沦。不过大家如果仔细查中华人权协会，你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团体。
没有啦，就是说给我报报的观点其实表现在这个礼拜的这个一周刊上面。我们当然觉得很欣慰，因为至少马英九把你们当人看了，才有人权，你知道。他连人都不把你当人看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人权，所以就要玩他的这个字面的意义，你知道？就他跟原住民说，你把你们当人看啊，那所以以前他是那些人是没有人权，因为他不把他当人看，怎么可以称为人权？那所以我们就求马英九，至少你好像已经开始把某些人当人看，你知道？才有人权，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说今天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冯哥到，
谢谢
到我们绿豆来，
谢谢大家，
也谢谢杨总理杨老师的主持，谢谢。我想大家今天听了一定是意犹未尽可惜这个时间有限所以很抱歉要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可惜要在这里做一个告一个段落。不过我们很期待那个520之前光哥你刚才讲的那个 T 恤我们希望我们都能买得到然后我已经跟光哥先预定了，要这个优先让我们绿豆的那个朋友们能够优先购买，因为我知道他那个是限量版了，他好像说只做200件就不做了，我说那怎么可以呢？我们会员就有1500人以上。 所以就是我一定会优先的跟他瞧下这个我们发售他的那个 T 恤的这个优先这个贩卖权啊。那么今天的除了很高兴很感谢各位来到这里以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裤子是越来越破了，补丁也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门口有一个捐献箱啊，欢迎大家那个多多支持我们绿豆，谢谢。我们下个礼拜也有非常精彩的演讲，请大家下个礼拜二继续光临，谢谢大家，谢谢，晚安，晚安。